读但以理书，如果没有天国的观念，是没有办法读得明白的。我重新再说，读但以理书没有天国的观念，是没有办法读得明白的。中国有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叫戴德生。他是最早期由英国来到中国传福音的一个宣教士。当时百几年前要来中国这个充满着瘟疫、充满着战争、充满着内斗的一个国家去传福音，其实跟死神是非常之近。而事实上这个戴德生，他来了传福音之后，他带着家人 来到这个中国的时候，其实他的家人死了很多。当他要出发去中国的时候，他每一天都要过依赖上帝的生活。他很明白一件事情，如果现在我在英国生活都不依赖上帝，我去到中国根本就死定了。要看戴德生的生平，没有天国观念是看不明白的。我们上一次讲但以理书，讲到垂主浮沉，再上一次我们讲到傲骨铮铮。但以理、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这四个年轻人，因为拥有天国观念，所以他能够在这个的作为亡国奴，都在这个巴比伦城里面傲骨铮铮，因为他知道垂主浮沉。当压力来到的时候，今天来到第三章，他势不低头。对于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来说，他所认识的世界和我们一般没有天国观念的信徒或者世人是很不同的。对于但以理来说，这个世界不是君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当他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生活的时候，虽然在一个极权统治的国家里面，他们仍然可以傲骨铮铮，不需要过着苟念的岁月。虽然对手非常的强大，但他们仍然可以昂首阔步。这四个的青年人去见证一种的生活，就是忠于上帝，一生平安。当我们回溯回究竟尼布甲尼撒王怎样统治当时的帝国的话，你会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强大的对手，难以应付。他是一个一代的枭雄，在这个历史上面很少人好像尼布甲尼撒王这样，他除了独裁之外，他们都充满着智慧。他开辟疆土，扩阔自己的领域，他的建筑、他的文字武功，到今天去想回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犀利。而且他非常懂得玩弄权势去操控这个人心。他是一个重视人才的一个的枭雄，一个君主，跟今天很多的统治者忽略了年轻人是很不同。他非常重视年轻人，当他打到一个国家打胜仗的时候，他不是抢一些财霸或者抢一些美女，他更重要抢的就是抢一些人才回来。不单止抢这些年轻的人才回来，还培育他们，然后收买他们的心。因为这班年轻人由他们开始进入皇宫开始，他们吃的是王的食物，饮的是王的御酒。这一份收买人心的气魄，今天很多极权国家都不会这样做。他最厉害就是消灭你的意志。当你进入他的国土时，他跟你改个名，不是就这样梁志强改个名做 Martin 这样 就算。原来他跟你改个名的时候，那个名根本就是他们那个神的名来的。然后他消灭了你，忘记让你忘记了你自己本来的姓氏，忘记了你的家族，忘记了你的根源，连你的信仰都要忘记了。一个这么犀利的枭雄，而且 他不单止他能够这样做，他还有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当他发了一个梦他不懂解的时候，他叫那些解梦的人来帮他解梦，但他知道这些解梦人随时会吹牛的，所以不会将梦境的内容讲给他听，要他们自己将梦境讲出来，然后解埋那个梦，以显示他们真的懂得解梦。他很怕会被人来到玩弄。而跟着来到这一章，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更加厉害，他懂得利用宗教来到统治这个国度。聪明的领袖很明白一件事情，要管治老百姓不是管治他的手手脚脚，是要管治他的脑袋。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用宗教这个手段尽览人心，使到这个国度里面的神民无论灵魂体都跟他一致来到服侍他。所以这方面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么多极权的国家都将领袖来到神化宗教化，因为是便于统治。在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见到尼布撒尼格王去举行一个宗教的大典。经文这样说，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金像，高60爪，宽6爪，建立在这个的巴比伦杜拉的平原那处，在平原上面建立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像，一个的宏伟的像，无论黎明时候或者黄昏斜照，这个金像都闪闪发光，令人敬畏。尼布甲尼撒王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要创造一个宗教出来，人不单要敬拜他的像，更加要将这个心去交给这个信仰，就是以尼布甲尼撒王作为核心的信仰。尼布甲尼撒王很懂得去制造气氛，他请了全国里面的总督啊、钦差啊、巡抚啊、告示啊、凡事啊、谋事啊、法官啊，可能你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官职来的，我将它翻译过去好吗？就请了这个总督、省长、副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和警察的局长，所有官员都来到这个杜拉平原去参拜这个的巨像。当音乐一起，你留意它的音乐呢，我们现在音乐好一点，没那么单调了。一开始的音乐就用角、笛、琵琶、琴、瑟、笙这些乐器，然后做了一个非常 grand 的一个场面出来，然后就大家一起去下拜。你知道人很得意的，对着宏伟的事情下拜，跟着心境都跟着去的。当全国人这样做，这样下拜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是这样操控人心。涉于尼布甲尼撒王的淫威，人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可以下拜定不下拜。首先你明白尼布甲尼撒王这说讲的不是取消你的宗教自由，他是给你有宗教自由的，但是他不给你的就是没有一个不敬拜他的自由，没有一个不敬拜他的信仰的自由。在说这个信仰代表了帝王，代表了帝国，所以要敬拜金像这一条的法律不是写在宗教法那书的，而是写在国安法那书的。谁不下拜就是叛国，就是造反。在这一条的法例里面，大家都明白作为犹太人在巴比伦国里面做大官员，自然就有人督你背脊的了，对吗？于是经文就记载，有一班的巴勒斯坦，有一个的巴比伦人，这一班人就控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跟尼布甲尼撒王这样说：冤枉万岁，王说你曾经这样讲过的嘛，凡是听到角、笛、琵琶、琴瑟和笙各样乐器奏起的时候，所有人都要下拜的嘛，但可惜有人不给面子，他并没有向你的像下拜， 佢哋系边个啊？佢哋就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呢三个犹太人。佢唔敬拜你，唔理你，唔侍奉你所立嘅金像。金像，你知尼布甲尼撒王咧威惯噶嘛？边个够胆唔听佢话？竟然呢三个年青人，三个小伙子，够胆有咁嘅胆量唔听佢嘅话，当然就非常嘅嬲啦。我讲过，尼布甲尼撒王系一个胸襟宽阔嘅人，佢敢于用犹太人喺佢朝廷里面嚟到工作，而且派佢哋做大官。事实上，佢容许佢哋有自己嘅宗教自由。不过，你冇一个唔选择效忠呢个帝国嘅自由，冇选择唔效去敬拜呢一个帝国里面嗰个信仰嗰个金像嘅自由。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必须将佢政策推行到底。于是佢吩咐人呢，就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带到佢嘅面前。其实呢，一个君王呢，喺呢个时候应该好嬲噶啦，一见到就三个拉出去，五门斩首咁就得噶啦，系咪？但系呢，佢唔系一个普通嘅君王，佢要审清楚先。佢知道有人会督佢哋背脊嘅，于是就问清楚佢哋：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我问清楚你，你系咪唔侍奉我嘅神，唔敬拜我所立嘅金像？你哋咁样做是不是故意的？他不等他答，跟着给他一条出路。所以呢，尼布甲尼撒王真的很厉害，跟着给他一条出路，给个机会你再一次听一听那些音乐。当角、笛、琵琶、琴和瑟他再奏起音乐的时候，你就好下拜了。如果你下拜了的话，没事咯。如果你不下拜的话，我就将你摆落烈火嘅窑中，嗱系咪啊？尼布甲尼撒王好重视人才，佢唔会随便杀一啲人才嘅，所以搞清楚件事，然后同佢讲：如果你唔听话嘅话咧，就将你摆落去个焚化炉嗰度噶啦，嗰度烧到你渣都冇啊！吓，点知呢三个年青人都系串得紧要吓？经文就话：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咁样说。他说尼布甲尼撒啦，这里是漏了两个字的翻译的，其实应该说尼布甲尼撒王陛下，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在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我的神必能从你的手中救我出来。那就是说他挑战他的路，是吧？但是想想下，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要想想上帝也有主权的嘛，上帝可以不救他的，是不是？我先跟隔壁商量，上帝可以不救他的，是因为上帝可以不救他的嘛。如果真的上帝不救他的话，那怎么办呢？他们三个年轻人真的很厉害，他说即或不然，上帝不救我，我绝不敬拜你 的神。哇，下到很大的决心了，因为他对神的尊重，知道上帝有主权，上帝可以救可以不救，就算上帝不救都出于上帝的旨意，我怎么都不会敬拜你的神。 我想问下你，如果你是尼布甲尼撒王，你生不生 生到不得了，哪有人这么胆跟他说尼布甲尼撒王陛下，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哇，使唔使串到咁样样啊？嗱，呢个咧就系信仰嘅一种嘅表达嚟噶啦。咁于是咧，尼布甲尼撒王就非常嘅愤怒啦，就经文话佢咧就系怒气填空，变了面色。嗱，一个人嬲咧就唔出奇嘅，变咗面色就出奇啦。你见过？你几时见过啊？人嬲到变面色噶？一个人嬲到变面色啊，嗰啲血冲晒上脑噶嘛。咁啊嘛，然后啲气都嘘一声啊嘛，佢真系好嬲噶，呢个经文讲到佢真系好嬲噶啦，因为有人将佢摆喺烈火窑中，摆喺烈火窑中咪烧佢咯，唔得，要加热七倍。你知嗰啲窑咧，你点样令到啲火可以加热七倍啊？就系有啲风箱啊，咁样嚟吹咧，于是个火咪好犀利咯， 加几多个风箱？七个。所以啲火士都系哇，到处咁飞，到处咁走，而且走到好远嘅。咁咧，有啲人咧就抬咧呢一个嘅沙拉米撒耶哥，就掟落嗰个窑中嗰度啊。但系火士咧飞嚟飞去，连抬嘅人啊都未行到窑度，已经烧死咗。真系好犀利噶啦，已经烧得系咪？当佢掉咗呢三个人，沙拉米撒耶哥去到呢一个嘅烈火窑中嘅时候，突然间王咧从座位里面倾起上嚟，咁乜鬼？我哋正话唔系掟咗个三个人落去个沙丹米撒亚伯尼哥掟咗落去火窑嗰度嘅，应该火窑里面有几多个人啊？三个。不过我见到第四个，呢第四个人系冇被捆绑住行嚟行去，睇佢嘅样好似神子一样，好似上帝一样同佢哋一齐。喺呢个时候咧，这个王咧就知道一件事啦。点解？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不敬拜他自己用人手所做的金像，而因为他们这三个年轻人拜的是真正的上帝，是主宰历史浮沉的上帝。于是他就非常客气。自从尼布甲尼撒王出现之后，他很少这么谦卑，他竟然说至高上帝的仆人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啊，他怎么称呼他啊？至高上帝的仆人。你怎样才配做上帝的仆人啊？为什么人家知道你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啊？是因为你对上帝那份的忠诚是有见证在树。于是称他至高上帝的仆人，你们出来上来这树。咁上嚟嘅时候咧，你知人都好八卦噶嘛，系咪？咁所以咧，经文就话啦，嗰啲总督啊、巡抚啊、告示啊啲，即刻行埋去闻下先。咦，冇烧焦味嘅，啲头发都冇窿到嘅，咁奇怪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经验过信耶稣咁耐，你遇过啲困难嘅，别人系见得到喺你心里面系多咗一个神子企喺树，你从来唔系孤单一个人。仲有另一个人会出现，那位就是保守你的上帝。我一次咧，好耐之前我教主学咧，就俾主学生玩一个游戏。个游戏就系咁嘅：如果你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但咧你又唔想死，你又唔想俾人掉去烈火窑中，你而家谂一啲藉口，点解你可以敬拜上帝？啊啊，点解你可以咧拜嗰个金像？你同隔篱商量下啊，点解你可以敬拜嗰个金像？但你又不想死嘛，是不是？那當然要敬拜啦。那你給藉口才行的。想不想到啊？不用你想啊，我講了。那有個學生這樣講，他說上帝在心裡就行咯，酒肉穿牆過我主在心頭就行了。這個是不是好計啊？第二個就這樣講了，講神的慈愛，神很體恤我的軟弱的嘛。我拜一次而已，又不是时时拜。有些就讲的就是人民精神，我们有报恩精神嘛。尼布甲尼撒王对我这么好，所谓呢入屋叫人，入庙拜神，做下这些事都不是很重要的。有些人这样讲，我拜那个金像、又没有伤害其他人，有什么不得啫？我有一个更加 高明呢，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有柴烧。如果而家我哋拜咗嘅话，留低将来有一日我哋犹太人仲可以生存嘛？跟住有个咧就攞咗黄子华嘅精神出嚟啦吓。黄子华嘅精神就系、是、大佬揾食啫，使唔使咁认真啊？如果你要了解但以理、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喺呢段经文嘅表现，你一定有天国的观念，你明白这个世界其实是天父的世界，是他才是真正的掌握王权的人。可能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当但以利、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时候，坐在囚车上面，他们四个人可能聊过偈，为什么我们国家会亡国的呢？为什么我们会被人掳去的呢？ 上帝不是讲了我们是被选的一个选民，是尊贵的吗？为什么会被掳呢？在他们的对话里面，他讲出了一件事实，就是犹太人犯罪得罪了上帝，被上帝离弃。上帝不要他们，将他们赶到去列国那处。于是他们就问，我们有没有出路的？现在全个国家都亡了，我们的帝王都被人捉埋，连我们这些年轻人全部被捉晒，整个国家没有得回那些老弱残兵在树，我们国家变成有希望。可能他想起了《生命记》一段很奇怪的经文，《生命记》30:1-10里面呢，我就简略一段很奇怪的经文。《生命记》呢是属于在这个摩西时期呢一些的作品，就仿佛这个时候呢，摩西知道将来以色列人呢会亡国，会被到掳到去别国那里的。所以经文这样讲，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即是赶散你到万国的日子，你心里面就追念以前上帝祝福的话。然后耶和神这样讲，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上帝你的神，听从我的吩咐，上帝必怜恤你，救回你，从万国中召聚你，就算天涯海海角都召集你回来，归回你列祖的土地。然后上帝说，我必善待你。然后之二，但以理、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他们知道他们国家仍然有救的。是怎样救啊？就是敬虔救国。他们只有一个敬虔的生活，遵行上帝的命令，这个国家才可以重新得救。这四个年轻人，他们是有抱负有理想的，他们要救国救民，但是他们不是拿起刀剑揭竿而起，他们不是走一条血腥的路线，他们走一条心灵彻底改变的路线，由敬虔开始燃点这个国家的希望，用这个敬虔去燃点，去招聚上帝的恩典盼望和做人的尊严回来的。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一位宇宙的主宰。结果他们拒绝吃王的食物，过圣洁的生活，他按照着这种信念来生活的时候，他知道最终会招惹这个的杀身之祸。不过他们仍然以敬虔作为他的生命的核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想法，敬虔是可以燃点你今天的生命，从一个新的起点来开始。事实上很多人都经验过失意、离婚、失业、被朋友出卖、投资失利、欠债累累。在这些失意的日子里面，可能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在这个时候，或者我的经验，每一次我失意的时候，我只需要做一件事，就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回到上帝的爱的里面。我想问大家，可以呢，谁有500元可以借一借给我？500元还给你的，还给你的。500元谁借给我？啊，这些是大富豪啊，这些啊。500元不会1000啊。我想问一下你，500元的价值，如果我将它掉到地下树，然后我踩它，我再踩它，接巢它掟落地，再踩它，这个500元呢是不是没有价值？不要了，不如啊，是不是没有价值啊？怎会啊？这个有两张500元，我踩的张是我自己的，这张是你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无论环境际遇如何，我们被人家践踏，或者被人家出卖，被人家欺骗，我们的价值都不会改变的。因为这个价值是来自上帝的。香港一位明星叫罗家英，他在有一次就被访问时这样说，他说人是选择生而不是选择死的。耶稣基督讲到生和死的时候，他问怎样才叫生，怎样才叫死。有些生不如死， 但有些死就好像生的一样。耶稣基督讲到，凡你愿意为天国的缘故放弃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撒特拉尼布加尼撒王，没错，是给了帝王式宫廷式的一个生活，给撒特拉米撒阿伯尼哥但以利这四个年轻人，但给这些生活给他们的同事，都将一条狗带摆箍在他们的颈上面，将个雀环套落他们里面，然后将个牛的轭摆在他们背脊上面，要他们做牛做马做狗来到生活。这一种的生活是不是上帝要我们过的生活呢？定是我们可以靠着上帝过另外一种生活呢？在这个清朝的末年，清朝一路都被外国打入来，然后又要各地赔款，那些款项就爱来的，其中有一个用处就是给中国人去外国读书。有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学生被政府保送到去美国的留学，你知道搭船多少都要过几月时间，那他又很穷，于是带着干粮节衣缩食在船上里面来生活。那差不多就快到美国的时候，还有几天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水手就跟他说，喂先生，为什么你不去船入船舱里面吃自助餐的，那里有食物的？他说我都这么穷，我没钱，我怎可以进去吃呢？说的时候两旁眼泪都流出来。那个水手跟他说，这个船票包了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上帝保守你是包了的，你只要行在他的道路里面，根本不需要过着一种这么可怜的生活。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在这个皇宫里面，虽然是大官，但他们知道他们的性命就在尼布甲尼的手上，只是他生命里面一个棋子而已。但他并没有这样看自己，他知道自己是至高上帝的仆人，有个忠诚的生活。各位弟兄姊妹，可不可以拿起你的手出来问一问自己有没有船票的？知不知道这个船票里面包埋了上帝的保守，丰富的人生在里面？我低头祈祷。慈悲的恩主，多谢你，多谢你这四个的年轻人在巴比伦帝国这个恶势力的环境之下为你发出异彩。当我们被权势被那种压迫，甚至要出卖自己灵魂的时候，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讲不听，有另一种生命的选择，就是靠着你过不一样的生活。求父帮助我们都有这一份信心，过不一样的生活。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